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把这段时间交给主，让他来祝福我们所要释放的信息，盼望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说，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外面虽然很寒冷，但是我们心是温和的，因为你和我们同在，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跟前，你的爱也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耳来向你聆听向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最近我们聚会都在强调认识真理、学习基本真道的重要性，特别是所有在服事中或者想参与服事的人，我们都勉励他们更多的能够学习这些基要的真理。因为我们发觉有很多信徒虽然聚会很多年，但是他们却很难表达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也有一些甚至不能够确定他们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些常常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怎样子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周日来聚会坐上一两个小时，也听到也白饼，但是他们一离开这里，所听见的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周中其他的日子也没有好像有什么时间去读经去祷告，甚至没有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有一些来往，他们就这样子就要等到下周日又回来聚会。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是好像在场上赛跑的，那么这些人就好像是漫无目的的跟在别人的后面，甚至可能跟在那些也是漫无目的在走坐的人，所以这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今天早上有一个重担，就是想盼望把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如何赛跑，如何开始跑，怎样子跑，为着什么目标跑，这些话我盼望能够借着圣经的话能够讲得清楚，盼望能够帮助大家。因为如果像刚才我描述的那样，这些人这样子的来聚会，你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吗？你会在末日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遗憾？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讲到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一个赛跑那样。我现在要把这一些章节读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这些话怎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6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做奖赏。凡效力真圣的族士都有戒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也不像打空气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节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左飘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感谢主，主的话很宝贵。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赛跑是怎样子的跑。我们知道属世的赛跑啊，我们都可能有见过，特别是在奥运会的期间，我们看到一些赛跑，也有短跑，也有长跑，不同的距离的跑步。这些跑步呢，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点开始，同一个时候开始，也有应当有相应的资格才能够参赛。这些比赛不是说你能跑得多远就跑多远，不是的，这些比赛都有一个终点线，所以所有的参赛的人越过了那个终点线，这个比赛就结束了。你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左右观望或者回头看呢？没有，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你一定会跑歪的，你不能够跑直。你跑的时候会带着沉重的东西去跑吗？或者穿着沉重的衣服去跑吗？会的，除非你的头脑不是太清醒。那赛跑还需要什么呢？需要耐力。你一定要不单单要有耐心，你还要有一个好的节奏，不然的话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前面的一段路上，那你就没有力量来完成整个赛跑。参赛者参加赛跑，他们目的是为着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得到胜利，能够获得奖品或者奖励。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一个金牌引起过在奥运会里面。他们很多次得到了银牌，但是得不到金牌。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就给他们一个奖励。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拿到金牌的话，政府会给他100万马币作为奖金，还有每个月给他5000块的马币，终身的养老金。所以是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赢过啊，所以政府给他这样的一个奖励。所以这是地上的比赛，地上的赛跑。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基督徒的赛跑，是一个属天的赛跑。这个属天的赛跑是应该怎样开始跑呢？因为如果我们说到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赛跑的话，这个赛跑应该跟这个属世的赛跑会有一点不同，当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会有不同的，特别是在起跑的时间。属世的赛跑一定要在同一个时候，他们听到枪声那就向前冲，是不是？所以是一起来的。但是基督徒的赛跑却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的时间开始的，它开始于你信主的那一天。所以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人生的赛跑上参赛的时间是不一样。所以但是他们却虽然参赛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要跑一辈子。所以无论是老幼，无论男女，无论是强是弱，你都可以跑。那么怎样才有资格参赛呢？我们知道在奥运会里面要参赛的人一定要跑得够快够水准，才让你进奥林匹克的那个决赛里面。 但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赛跑里面，首先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成为一个信主，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然的话你不能够参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是，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开始的，我们的信心也一定要结束于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心灵相信他，口里承认他是主，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因为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都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也有资格来参加这一个赛跑。但是你会发觉有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个赛跑。你可能会问，有什么原因呢？可能这些人没有听见过，真正听见过福音。因为听见过福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我们去年有200多位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听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盼望他们在这里所听见的福音能够在他们里面结果子，能够把他们从不信到信这一段路能够走过来。但是在欧本，在街上走来走去的那些很多很多的人，很多都还没有听见过福音，很多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的确有责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有一些人不能够开始这段赛跑，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有些人却有一个听过了福音，但是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信的恶心是最让神忧虑的。就是说，神看见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他要让我们认识他，但是有很多人却不信他，不肯接受他。他们有很多很大的自我的骄傲，他们不要神来干涉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我的盼望是，当你来到我们当中能够听见福音的时候，能够放下你那不信的恶心和自我的骄傲，能够听见福音就回应，然后接受，然后就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开始跑这属天的赛跑。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要放下这一切，要谦卑在这位真神面前，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属天的赛跑。那么你说，如果我信了不就够了吗？那为什么还要跑？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你看，保罗是有目标的，他是有定向的，他是有标杆的，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得到奖赏，要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要得到那公义的冠冕。所以你如果说我已经信了，得救了，我有到天堂的门票，而我不需要跑，那你就大错特错。因为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神的心愿不是让我们只是仅仅得救，好像经过火那样的，而是让我们都得胜，能够得到他要赐给我们的奖赏。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每个基督徒当他们信主之后，神都要他们跑，因为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他爱我们。圣经说的这些奖赏、这些冠冕、这些不能坏的冠冕、这些公义的冠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想它不是我们地上所看见的金子啊，或者银子啊，或者宝石，甚至宝石那种昂贵的东西。这些奖赏，他们是这么的宝贵，是因为赐给你的人是谁。所以把这些冠冕、这些奖赏赐给我们的是公义的主，是神自己。虽然我们不需要去猜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些奖赏是怎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是保罗立定志向要追求的，他要不顾一切的却要去得到的。但我想就够了，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保罗要的，使徒保罗这么要，我们也应该要。所以追求得胜不是只是得救。那如果我们有资格赛跑，我们也可以跑了，我们也想跑了，那么我们怎样继续的向前跑呢？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就告诉了我们该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向前跑。他告诉我们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脱去容易成累我们的罪。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穿着厚重的衣服来跑这场赛跑，也不会背着沉重的包子来赛跑。因为我们跑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越轻越好，所以能够把一切的重担放下来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圣经里面讲的这些重担是什么？这些重担不一定是罪，这些重担如果虽然不是罪，但是如果放不下的话，那的确让我们跑不好。弟兄姐妹，你心中的重担是什么？有些人心中重担是他有过去没有解决的错误或者罪，他们里面充满内疚和羞耻，他们放不下，那就妨碍了他们向前跑。有些人里面充满了怨恨，因为以前有人对他们伤害过他们，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他们放不下，这也是一个重担。有些人充满恐惧和忧虑，他们一直在忧虑将来的事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自己的经济状态不好，他们就也是因为这个重担无法向前跑。有些人过度的玩手机或者电子游戏，他们就消耗了自己很多的体力和精神，也是一个重担。甚至有一些人固执着要完美主义，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十全十美，但是为做这些，他们也变成忧虑，也变成过分的消耗自己的体力，变成精神疲劳而不能够前进。所以不论是什么事情，只要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妨碍我们来追求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都是重担，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放下的，我们才能够跑得好。除了这些重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还有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那些日夜抓住我们不放的罪，我们都需要脱去。虽然这些 这些罪可能不是大罪，甚至有些罪是外面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心里知道他们是什么。那有些还没信主的人也会问，他说基督徒也会犯罪吗？是的，基督徒会犯罪，特别是那些容易缠累他们的罪。甚至使徒保罗也这么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保罗接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始的身体呢？看见吗？基督徒犯罪，特别是那些他们实在是不能够控制的罪。圣经中描述了这许多的罪行，圣经描述了很多很多的罪行，旧约圣经有几百个，新约圣经也在100个之下。如果我说我练到每一个罪行的时候，我就敲你的头一下，就算到最后你头破血流，其实也没什么用处，因为在对付罪的问题上，基督徒和非信徒是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基督徒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在当这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里面的圣灵都会刺痛他的良心，目的是要引发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忧伤。例如当大卫王犯了大罪之后，犯了奸淫的和杀人的大罪之后，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惜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召那个先知拿单去见他，把他的罪过完全暴露了，大卫里面也受了圣灵的责备，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虽然神赦免他，但是赦免他之后，他还是要承担他的罪行的后果。弟兄姐妹们，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缠累你的罪？有什么罪是日夜抓住你不放的罪？愿圣灵也光照你，让你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审判饶恕的时候，他会按照他的应许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他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些罪的后果我们必定要承担，像大卫那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这么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作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作圣灵撒种的，也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警告，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重担，你有什么缠累你的罪，这一些你都要放下。你的重担、你的罪都不跟和别人的不一样，但是你要亲自到主面前求主的赦免，让他能够把这一些重担 和残留你的罪能够从你身上挪走，这样子你能够放下来的话，你就能够跑得好，不然的话你会常常跌倒，你得奖赏的机会也会很渺小。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要放下重担和丢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一个人信主之后，神就会在他面前摆好一个路程。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清楚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不会要求我们承担我们不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他给我们一条路程，就是要我们好好的跑完它，他亲自为我们设计的。这是可以说是我们要跑的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马拉松赛跑，因为它的距离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有些人可能只跑几天，有些人可能只跑几个月，有些人可能跑了很多很多年。我认识一班老基督徒，他们在养老院里面，很多时候我是每个月去看他们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不去见他们，他们就走了。但是有一些他们还在那里，他们里面还是充满着等待。他们虽然身体衰弱，但是他们的心还是新的。他们甚至已经选好了他们的安息聚会要唱的诗歌，他们没有惧怕，因为他们还在跑，他们还在等着他们跑完这条路的那一天。但是由于路途漫长，时间也会很长，沿途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我们可能也会因为个人的进展不好而会感到失望，撒旦也会竭尽所能的来阻止我们，来试探我们，来绊倒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所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从天上来到我们中间，在地上过一个居无定所的一个生活，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时候他才结束了他在地上做一个完全人要跑的路。英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long suffering， 如果只是按住字面的翻译的话，就是长时间的受苦，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这是翻成忍耐或者长久忍耐。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爱是很久忍耐，所以这一个 long suffering 也是一个神圣之爱的一个表达。其实他很多次都是来描述神对我们的爱，神多次忍受和饶恕我们，我们看见神是这样子的待我们，这样我们也要存心忍耐来奔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路程。这个赛跑也有一点不同，跟俗世的赛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也要关心和我们一起同跑的同跑天路的伙伴。通常在俗世的赛跑，那些赛跑的人都不会这么做，他们都是只顾自己的胜利，他们只顾自己跑得好不好。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在跑的时候我们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他说他你们个人的重担要逼要互相担当。所以我们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和我们同跑天路的弟兄姐妹。在属世的赛跑里面，很少有运动员会关注到别人，但是在1956年有一个赛跑是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在墨尔本奥运会之前，在墨尔本举行的一个全国1公1英里的赛跑锦标赛，当时有两个人在跑路在很多跑的参赛者之中呢，有两个人，一个名字叫 John Landy， 一个叫 Ron Clark。 他们 Ron Clark 是当时的青年一英里的锦标赛的得奖者，他是一开始跑的时候他跑得很快，但是在跑的途中呢，他被后面的一要想抢上来的一个人踏到他的脚跟，他就跌倒了。 John Landy 当时也在跑，但是他 John Landy 就回头看到他 Ron Clark 跌倒了，就回过去看一下 Ron Clark 到底的情况怎样。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因为的确是很少运动员会这么做的。但是他看见 Ron Clark 没事， Ron Clark 也起身来也继续向前跑，他就跟在后面。你看他一回头来看照顾他这个 Ron Clark， 然后又看他好能够再向前跑的时候他才跟上去。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很多要跑到前面的一个机会。但是很奇妙的，当他起身继续跑，重新回到这个比赛的时候，他后来能够奋力追赶，后来击上而赢到这个整个赛跑的冠军。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但是也给我们一个图画，看到如果能够关心别人，神会赐我们特别的力量来向前跑。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要全心忍耐奔在那跑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要跑得好，要跑完这段路，一定要好好的定睛在耶稣身上，仰望他。原文的意思，仰望是翻成望断 looking off unto Jesus。 那意思是说，除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看，我们一定要仰望他，因为周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来迷糊我们的眼睛，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改变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只能够一直的仰望主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跑完这段路。仰望他就是信任他的意思，就是甚至在经过困境或者前路未明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的看着他，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知道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仰望他也就是依赖他，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只单单的依赖他，依靠他。仰望他也就是服从他，就是说我们能够无条件的听他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为什么仰望主耶稣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他是就是这样子的跑完了他自己最艰难的赛程。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吸取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不是盲人领路，他是以身作则，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也得到神的奖赏。因为腓立比书继续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取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要跑好的一些秘诀。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我现在被缴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经文是保罗在殉道之前写下的，也是他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为了勉励提摩太能够忠心服侍主到底。你说保罗说这句话，会不会你感觉会不会他就有点骄傲，有点自大？他说他打过了，他跑完了，他也守住了，他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有这样的信心。其实保罗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大，而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信的神是公义审判的主。这位公义审判主不单单会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他，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保罗奔跑是有定向的，保罗是有目标的，保罗是有标杆的，保罗是要得到奖赏的，保罗要得到主要赐给他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是存心忍耐，坚持到底。在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的30多年前，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这一次的遇见就完完全全把他整个人生，把他要跑的路完全改变了。从那天开始，他就要奔那摆在他前头的路程，这是神划定给他的。神对亚纳尼亚说，这一个人他要为我受苦。所以保罗的路程是为主受苦的路。当我们感谢主，虽然是受苦的路，但是保罗坚定不移的来奔这条路程。我们记得他有3次的传教工作，他游遍罗马帝国当时的很多的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也忍受了极大的苦难，他曾经被石头打，被困打，被鞭打，他经过海难和经过监禁。保罗也为这教会写了新约圣经27卷书中的13卷，这些书信他写是为着勉励、帮助、纠正当时的那些新进的教会，但是对我们今天信主的基督徒也是受益匪浅。 所以当保罗为主奔跑了30多年后，他知道自己快要为主殉道了，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说过，当他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所以当保罗知道自己将要死，他也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那样献给神。他没有惧怕，他看自己是好像倾倒出来的酒，能够让他献上的祭能够更加的香。所以保罗在这里为自己的侍奉，为自己所跑的路做了一个总结。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打的是什么仗呢？我们知道是跟属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些在灵界的恶魔 所打的仗。他说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他把基督徒的人生当作一个赛跑，当作一个打仗。虽然路途艰辛，但他没有中途放弃，他能够坚持到底，守住了他所信的道。所以保罗有很大的信心说，有一个冠冕要为他存留，有一个公义的冠冕要成为他做一个得胜者的奖赏。我想最后讲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坚持到底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 John Stephen Akwari， 他是坦桑尼亚的村庄里面的一个农民，他每天都在农村里面辛劳的劳作，但是他有另一个特长，就是他能够跑，也能够跑那个马拉松的赛。所以在1968年，他代表坦桑尼亚就在墨西哥城里面举行的奥运会里面来参赛。马拉松赛是通常都是奥运会里面最后的一个比赛项目。这个比赛项目一结束，就所有的奥运会就结束了。跑这个马拉松赛一共要跑42公里，但是在第19公里的时候，有些人发生那些运动员发生了一些碰撞的一些意外，而这个 John Akwari 他就被撞倒在地上，重重的摔在那个粗糙的那个水泥地上，让他的右腿割伤，然后他的右膝盖也脱臼了，所以这是很痛的。那些医务人员很快的来帮助他，把他的伤口包扎好，但是他这个脱臼的那个膝盖需要送到医院去得医治才可以。但是阿格瓦里不理他们的劝阻，他站了起来，然后慢慢的想继续的再参赛，跟在那些跑在他前面的运动员再去跑。因为他的伤口是这么的严重，伤势这么严重，他不能够像今以前那样的跑，他只能够用慢跑又走路又蹒跚这样子的结合来行走。墨西哥城其实对马拉松选手是很不利的，因为墨西哥城是很高，它是海拔超过2250米，这样那个氧气，空气中的氧气的成分就很低。一共有74位参赛的人，但是有17位不能够完成比赛。但 John Akwari 他觉得不管如何，他不要像他们那样，他一定要完成这一个赛程。当 John Akwari 到了体育场的时候，奥运会的体育场的时候，那个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这个马拉松赛的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观众只有几千个，还在停留在那个运动场里面。太阳也下了山，电视台的记者们忽然间收到消息说，还有一个参赛者还没有跨过这个终点线，就快进到了那个赛场，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镜头就弄准了这一个 John Aguirre 的情况。最后当他慢慢又跑又走又攀山的，最后经过了终点线的时候，留座的那些几千个观众就发出了很大的欢呼声，是又敬畏又不敢失仪的那种欢呼声，就说这一个人真的了不起。他的故事隔天就被很多国际的媒介来报道，他虽然是跑最后，但是他的照片却放在头篇新闻的头一张照片。后来当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问他，你为什么在那种情形之下受伤这么重，还要继续的完成整个赛程呢？John Aguirre就这样子的回答，他说，我的祖国派我到5000英里外的一个国家去参赛，不是只是要我来开始这一个赛程，而是让我能够完成它。弟兄姐妹，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不单单只是让我们能够开始这一个赛程，他也要我们能够完成它。主要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或许你在你奔跑的过程中，你会跌倒，甚至会受伤，但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你，为你加油鼓劲，直到你冲过终点线，获得耶稣所应许你要给你的奖赏。盼望那一天，你能够像保罗这么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主要给我们的奖赏。记得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我们要追求神要给我们最好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不配，但是你却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所不能做的。你为我们设计好一个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你帮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跑完这条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的爱是永远的，我们知道你会陪伴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那一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